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一个坚持了12年的学法小组，作者武汉大法弟子彩凤口述，同修整理。我今年62岁，是做裁缝手艺的。1996年，一位顾客对我说，他练法轮功很多病都好了，而且一人练功全家受益。那时我患有多种疾病，再听说对家人也有好处，我更乐意练了。我决定去修炼法轮功。练功前，我患有严重的妇科病、肾病、类风湿，冬天盖3床被子，垫3床褥子，还冷得像泡在水里一样。起床了，3层毛的，1层棉的，在外加一件大衣，依然冷得发抖，真是有点活不成的样子。练功不到1个月，全身的病都好了，真是太神奇了。我就更加坚定地要练下去。那时只是在家练功，因为我文化低，几乎没怎么好好学法。我老伴儿提醒我说，你一个人在家里练，练对不对哟？我一想，是啊，我应该去练功点练啊。那时候，我家周围有很多练功点，我就到附近的练功点去练功。到练功点一看，别人的层次都提高得很快，那我也得跟上呀。以后我就一直坚持去练功点学法练功。练了法轮功，不光我的病很快好了，更让我懂得了做好人的道理，要按真善忍的法理去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我家是重组家庭，夫妻双方各有一个儿子，当时继子，大儿子14岁，我的儿子小儿子7岁。修炼后，我善待任何人，处理好家庭关系，对儿子们没有继子亲子之分，家庭关系处理得很好。2009年大儿子要结婚，准备装修房子，跟我要钱。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拿不出钱来。他叫我去向我姐姐借，我没答应。当时正在吃晚饭，他一碗劈到我的头顶上，立刻血流满身。老伴吓坏了，一看头顶砸了一个很深的大口子，要送我上医院。我说不用，我有师傅管呢，不会有事儿的。当时我心里没有对大儿子的一丝怨恨，就拿清水洗伤口，洗了3盆的血水。老伴儿看着这么深的伤口说，这样严重的伤不上医院能好得了？那我真是更要相信法轮功了。接着我就开始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不敢睡下去，怕睡着了主意识不强被邪恶带走了。第二天整个头脸全肿了，肿的眼睛成了一条缝，不能看书学法，我就听师傅的讲法录音。整整3天3夜，我不敢睡觉，整天就听师傅的讲法录音，练功，发正念。在师尊的加持下，硬是挺过了这一关。10几天后，我的伤就全好了，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连头皮上都没留下一点疤痕。这件事对我周围的亲人、朋友、街坊邻居，以致居委会人员震动都很大，他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也看到了修炼人的善良、忍让和宽容。当时居委会人员还让我去告大儿子呢，这件事儿使我老伴儿完全被折服了。大儿子结婚后还请我去帮他带孩子，我二话没说，一直帮他把孩子带到3岁。这都是修炼了法轮大法后，才使我有这样的胸怀，才能做到常人所不能做到的。我的善良也向周围的民众无声地证实了大法，也改善了我周围的环境，使人们对我从前反复地被抓、被关、被劳教，还始终兼修大法，也更能理解了，更知道江泽民犯罪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多么的无理，多么的邪恶。 使以后邪恶对我的监控也形同虚设。我们地区也是邪恶迫害的重灾区。1999年720以后，大家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我想，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之一，是要给后人留下的修炼方式，很重要。2003年，我决定在我家成立学法小组。我说，我这个学法小组谁都可以来学，只要你想学。那时我住在老房子里，很破旧的地方，又小，只能在家的阁楼上学。一下来了十几个人，有时多达20多人。老伴见了说，人这么多，楼板会压垮的。我说，来的都是神，不会压垮的。开始学法不是每天都学。一天，我小儿子说，你们学法还兴休息啊，怎么不天天学呢？我悟到这是师父在借他的嘴点化我呢。从那以后，我们就改为每天晚上学法。因为那时还没退休费，靠做衣服维持生活，所以白天没有时间。谁来谁学这种方式一直坚持至今。有新学员早晨4点来到我家练功，我也照常接待，为新学员提供了一个练功环境。由于来学法的人多了，居委会安保人员开始注意上我家了。因为老房子坐落在一个大杂院里，他们就在院子的入口处，也不知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的闲杂人员，坐了两排，中间只留一个人可以行走的过道。户籍警还明着对我们讲，就在你家门口设个监控点。我想，我们学法练功做好人，又没做坏事儿，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于是我就在家高密度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解体邪恶的监控与迫害。我也对来参加学法的同修说，只要你们敢来学法，我这里照样开门，大家来时一路发正念就行。大部分同修正念都很足，坚持来学法的每位同修都是一路发着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对学法小组的迫害与监控。监控人员指着走过道的人说，这个是来我家的，那个是来我家的。时间长了，他们都熟悉了，根本就不管了。后来还互相打招呼，有时还善意地提醒我们。在大家整体的正念作用下，更是在师父的加持下，硬是把这片的环境正过来了，邪恶终于解体了。表现在这个空间就是这个监控点撤除了，学员们又可以自由地进出我家了，学法小组的人又多起来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有一实例可证实师父对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加持和看护。来我家做衣服的一个客户也目睹了这一神迹。我家老房子都是木板隔墙，上面糊着报纸，整个就是一个萤火柴，而且电线又老化。有一天电线突然走火，在一面墙上燃起了一个很大的火团，在场的人都吓呆了。可就在这时，火突然间就自己熄灭了。这不是师父保护，我家早就烧个精光，还要殃及四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要不是师父时刻看护加持，我们什么也做不成。说到这儿，我再次从内心里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后来我想，要是多有几个学法小组该多好啊。真是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怎么想的，只要是在法上，师父就会给我们安排最好的。大家在一起集体学法，心性提高得很快。一段时间后，相继好几个有条件的同修也在自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我们这片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有时很远地方的同修也跑到我们这片来学法。2007年下半年，因老房子被拆迁，我搬到了现在住的这座租来的旧房子里，地方更小了，但是我们学法小组没有受到影响。小小的屋内，我们七八个人席地而坐，照常学法。可是我从一条街搬到另一条街， 户籍在老房子处，人住在新家这条街，两条街的居委会、派出所都来干扰了。有一次，户籍所在处来了三人，新住的居委会、派出所来了五人，610人员、街道办事处书记、委员都来了。那天我正外出卖菜，610的人跟在我后面，我一路发正念，解体邪恶的骚扰，并请师父加持。他们一群人一直跟到我的小屋，我和来参加学法的同修席地而坐，不理睬他们，立掌集体发正念，从早上7点一直到上午10点，邪恶不退，我们就发正念不止。他们终于顶不住了，自己走了。我们学法小组没被这些假象吓倒，大家依然坚持来我家学法。2012年我拿到了退休金，虽然是最低级别的，但够我糊口的，我就不再依靠做衣服为生了，只是接点零散活，时间不受约束了，我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学法、练功、发正念及讲真相上。我们学法小组就改为每天从中午发正念开始学转法轮两讲，每晚学师父各地讲法和新经文，每个人都更加精进了。2012年的某一天，街道办事处610人员又上门骚扰，要我去洗脑班，说什么办走读班，白天去晚上回，只是看看电视听听录音什么的。当时我不在家，我老伴一时听糊涂，听信了谎言还同意了。我告诉老伴，你怎么能相信他们的话，怎么能配合邪恶呢？你应该配合我才对呀。我没有配合邪恶，没有去。他们又上门要我写什么东西，我从屋里跑到大街上，为了让大家都能听到，就大声地对着来人喊，你们不配来找我，我一个字都不会写给你们的，你们不管坏人，专门来迫害好人。这时我老伴儿的正念也出来了，对他们说，你们别把人逼急了呀。听后他们灰溜溜地走了。从那时起到现在，再也没有人上门骚扰了。从2003年至今，我们学法小组坚持了12年多了。在这12年中，我感慨最深的就是，一定要信师信法，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发正念。有时学法人多了，每个人层次不同，所带的物质也不同，有时会使学法小组的空间场不纯。大家走后，我都要坚持发半个小时以上的正念，直到我们家的空间场纯正清亮起来为止。有一同修好几天不能吃饭了，自己也感到很难闯过关，跑到我家来。我说，那我们一起发正念吧。他在沙发上睡着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点瞌睡都没有，很清醒地给他发了一夜的正念。第二天一大早，他吃了一大碗面条走了。我们只要信师信法，威力是巨大的。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要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学法小组也为不太精进的学员提供了一个提高的环境。有一个新学员，70多岁的老太太，以前只要是发点点烧都要上医院的，虽然练着功，但吃药不断。来我们学法小组后，有什么磨难病业关提出来，大家一起切磋，提高得很快。有一次他便血很严重，他到小组讲出来了他的病业情况，大家都在法上切磋，集体帮他发正念。他也一直坚持不上医院，加强学法发正念，硬是闯过了这一关。要是不来学法小组，他大概早就住进医院了。他也感受到了集体学法的威力。还有一次，他在家厕所洗澡时一下滑倒，摔得昏了过去，家里也没人知道。他醒来后马上想到发正念，大声地念正法口诀，很快自己从地上爬起来了。现在他已经养成了发正念的习惯了。学法小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有什么需要集体配合的事情时，大家能及时得到消息。如整体对某个洗脑班发正念，对某个同修的营救等，大家可在第一时间及时得到消息， 十三件事做得更好、更及时。这次素江，当同修送来打印好的素江控告信模板时，消息一传下去，我们这片学员大约有100多位，都及时来我家取走素江控告信模板，每个人都积极地参与到素江这一重大事情中来。从6月22号开始，我们小组的8个同修认真填写好素江控告状后，集体发正念，解体一切阻碍素江的邪灵烂鬼。大法弟子一定要把江鬼送上历史的审判台。然后两人一组分别到不同的邮局投递邮政快递 EMS， 顺利地寄出了我们的诉状。第二天大家都收到了高检签收的回执。写诉状的那几天我的压力很大，那么多人来来往往，我坚持高密度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对素江的一切干扰与破坏，并且对自身空间场也不断地用正念清理，不给邪恶一点可乘之机。现在正法还没结束，学法小组的使命还未完成，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修炼结束。我文化程度低，几乎不会写字，更从未向明慧网投过稿，抓住这次交流会的机会，讲出我的部分修炼经历和体会，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关于圆满结束时间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明慧网2015年12月31日大陆同修写的关于圆满结束时间的一点认识，文章中列举了师父有关圆满时间的三段讲法，说如果仅从文字表面看，师父讲法和人世间的时间是不符合的。文章认为这是师父要鼓励我们众多的同修走过那段历史上最最最黑暗、最最最邪恶、压力最最最大的岁月啊。采用的方法类似望梅止渴的故事效果一样等等。文章的发表有利于推动同修放下人心，真正在法理中思考、认识大法。下面简单谈点自己所在层次对师父三段讲法的认识。真正的修炼者都知道，师父讲的都是真理真法，法理是贯通的、圆融不破的。真正从法上去认识，不会有不符合的问题。大法弟子能够从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邪恶迫害中走过来，整个过程中体现出的都是大法的无比威力与大法弟子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这里不存在常人望梅止渴式的心理效应。一，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讲的，邪恶即将被除尽，人世间的败类也将得到应有的报应，不能使罪恶再延续了。弟子们等待着圆满，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和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的，大家想一想，过去一个修炼的人经过一生的修炼，甚至于几生的修炼，可是我们今天在短短几年中就要人圆满，承受过程只是一瞬间，而且时间是推快的。我个人悟道，这两段法中讲的圆满，包括个人修炼的圆满和正法弟子真正的最后圆满。师父真的没有等下去，在720时就把弟子都推到位了，个人修炼整体上达到了圆满标准。但这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结束，不是上天走了的概念，只是大法弟子最后圆满过程中一个必备的阶段。是师父为了使大法弟子完成正法修炼而打下的基础，完成好下一步历史使命才是关键。师父严肃告诫弟子，如果你们不能在这段时间做好你们应该做的，那么这个圆满的阶段 也只能是一个修炼过程，不能根本上作为正法弟子真正的最后圆满。见《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时间是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空间，时间会有不同的表现。720以后，正法把时间推得更快，现在的一年是过去的一分一秒，甚至更短。到今天，正法弟子最后的圆满指日可待，时间确确实实是推快了很多很多。只是许多人对师父的讲法总是停留在常人感受上和用人心理解，而不是真正从法理上认识师父与大法。二，宇宙正法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整个正法时间不会推移，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见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实际情况变了，时间随之而变，这是不难理解的道理。我们都应该看看自己在这变化中所起的作用。师父在可以等的时间范围内在等我们跟不上的学员和弟子，太多弟子跟不上，跟不上的学员和弟子也造成太多的众生不能得救。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以前我说过，我说中共邪党能不能挺过10年，其实何止啊，不让他挺过5年都行。可是你们知道吗，有多少世人不能得救，被邪恶掩盖着，有多少大法弟子在迫害中消沉下去了，不能走出来。结束了有什么用？正法不是为了救人吗？就我一个人走了，创世干什么？史前安排的一切都白做了，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为了众生。变在不变中，用人的标准衡量神言神迹怎么能行呢？还有一个原因，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还讲，正法到了最后，我发现那些个与我们宇宙中没有任何关系的其他的天体中的生命，发现我们的宇宙被做得这么好，像宇宙中的一块闪闪发光的宝石金刚一样，谁都看好了，都想要这个法，都想得这个法。但是这也得等到师父把正法中的一切做完了，什么都是现成的了，他们才能得。师父的巨大承受和无量慈悲，与我们宇宙没有任何关系的其他天体中的生命都要受益。修炼人不能执着于世间的时间假象，不能总是用人心看问题，看师父，看师父讲的法。三，修炼本身就是一个去执着、同化大法的过程，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信师信法的考验。学员经常会出现对大法不理解、疑惑等不正的思想念头，甚至是思想业力，这是正常的，层次决定的，也是大法弟子修在其中提高的机会。此时只有多学法，向内找，放下执着，才能从法理上、心性上提高上来，同化大法。如果向外找，从法上挑毛病，或者用常人的心、常人的理去衡量大法、解释大法，就是执着心不放，最容易被魔钻空子。教训很多，应该引以为戒。本文语气有些生硬，只是想把道理说明白点，有限的认识，敬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弟子，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对我不好，我也要对你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是一个佛门中的故事。一天，一个化缘的和尚走到了一个村庄，当时正是傍晚，天下起了雨，
和尚敲开了一户大户人家的门，想借住一宿。开门的管家一看是个和尚，问何事。和尚说雨大不能回寺庙，想在此借住一夜，偏房也行。管家忙把这事告诉了主人，谁知主人拒绝了。管家把主人的意思告诉了和尚，并把和尚关在了门外。眼看雨越下越大，天越来越黑，和尚无处去，只好在门楼里蹲了一宿。天亮了，雨停了，管家打开门一看，和尚蹲在门楼下，衣服已经被雨水淋透，全身瑟瑟发抖，一副可怜的样子。和尚见有人开门出来，便问这家主人叫什么名字。管家没加思索，便把老爷名字告诉了和尚，之后又觉蹊跷，便问你问我家老爷名字干什么。和尚笑了笑，啥也没说，便回寺庙去了。半年后，这家大户人家的老爷有个小妾，一天去庙里进香，忽然看到庙里大殿的柱子上刻着他家老爷的名字，很是惊讶，忙问身边的和尚，我家老爷的名字为什么刻在庙里的柱子上。和尚说我们主持有一次出外化缘，傍晚赶上了下雨，想在一个大户人家借住一夜，可是那家老爷不留宿，我家主持只好在外面门楼下蹲了一夜。回来后，我家主持沉默了好几天，之后便把这个名字刻在大殿的柱子上。把我家老爷名字刻在柱子上，是不是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怨恨呢？在诅咒他吗？不是不是，和尚忙解释说，我家主持说了，这位施主不留我住宿，一定是我前世造下了恶缘，没留下善报的因果，他不留我住宿，自然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是我没留下善因，自然没有善果，我不怨恨他，我要把他的名字刻在庙里大殿柱子上，天天诵经，化解这份怨缘，了解这份冤情，也让他子孙满堂，能够得福报。和尚的一番话把老爷的小妾感动得流下了泪，他回家后立即把这事告诉了老爷。几天后，老爷亲自到庙里向主持赔罪，并一再的承诺，以后庙里众僧每年吃的粮食全部由我来供养。也许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类似的事情，但是在对待事情的心态上，能不能有和尚的境界，这可不是嘴上说的，千百年来人骨子里的理事，遇事找对方，修炼的理事，遇事找自己，自己被伤害时能无怨无恨，善待对方，这真的不容易。好多年了，这故事对我一直有启发和激励性。我曾经和一个常人朋友做生意时，他对我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很长时间里我都走不出心烦和怨恨的状态。后来我想，大法弟子难道还不如一个庙里的和尚吗？师父的法告诉我们的境界有多么的高深，为什么一直达不到？细想想，就是观念难改。当身处被伤害的泥潭时，总是去想人的理。当我改变一下观念，反复想师父的法，再把心一横，那个剜心透骨魔性就没了。之后我想，我一定要救你，因为你在修炼上帮助了我，我要用大善回报你曾经给我的伤害。写出这个故事，意在激励自己，也给同修一点借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农村老同修讲真相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大陆农村的大法弟子，谈一下我是怎样走入修炼和讲真相的。一、得法。我曾是一个多病的人，妇科病、胆囊炎、头痛、
骨质增生、舌盘疮、两腿疼得走不了路，吃药吃得太多了，把胃都吃坏了。后来听人说法轮大法能救人，我女儿给我请来一本转法轮，她刚念了几段，我就感觉头清亮了，不痛了，心想是不是神力起作用了，我开始来的精神了，马上把大法书抱在怀里，一讲一讲的全神贯注地往下看。看完一遍觉得全身很轻松，随便活动，下炕试一试，腰腿怎么都不疼了，太神奇了，马上开始练功，找别人教我，后来到练功点去练，全身的病不翼而飞。后来我见人就说，特别是见到有病的人，我就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两全其美，又省钱又不遭罪，大法师父是专门救人的，让人做好人，修真善人，什么病都不翼而飞的，我就是一个证人。好多人一听都很认可，都很高兴地接受了，使好多人都相信大法好，病也都好了。二，不怕。1999年7月20日，邪党铺天盖地的迫害来了，国保大队找着村干部，把练法轮功的学员召集到一起，逼每人写保证，不准练了。我说，师父是让我们学好走正路，不偷不摸不抢，不让伤害别人的利益，让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对任何人都要好。两个人闹意见，都让检讨自己，不让与别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必须做到真善人。这样教导我们，你们怎么说是邪教呢？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我是医院都不让我吃药了，因为我的胃黏膜都打下来了，变得都是脓血。后来经过学法练功，没吃药好了。我若是照着你们说的去写，我不是缺了大德了吗？所以你们说什么，我也不会背叛我们师父。国保大队长说，你真能说，不管怎么样，上面说不写保证的，跟我们走，去办学习班，拿3000元钱。我说，一分我都不给，这3000元有名堂吗？是敲诈还是勒索？总得有个名吧。他说，办学习班学费和生活费。我说，这回我算是看透你们的本质了，我把正邪已经跟你们说清楚了，你们还是执迷不悟。好，我跟你们去，钱我是分文不给，而且今天跟你怎么谈的，到学习班上我再继续重复一遍。做记录的女警向国保大队长使了个眼神，低声说，这可不行，那还了得，不但转化不了他，还得影响一大片，说不定咱们的饭碗都保不住。这时国保大队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对我说，大娘，你这么大岁数了，我可以网开一面，不让你去办学习班了，只要你不去北京弘法就行，在家爱怎么练就怎么练，我们永远都不会找你了，这个得跟我们做个保证。我说，跟你们保证什么，我只听师父的安排，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师父给的，谁也左右不了我，就连我的丈夫儿女都算着，谁也限制不了我。最后他们只好不了了之。三，救人。从法中明白，我们要多救人，不分职位高低，就是抓我们的人也得救，他们也是受害者，要让他们三退保平安。我给众人讲大法真相，讲天灭中共，讲贵州亡党时，告诉世人三退保平安。我还整理好资料，给他们讲梅花诗、马前科、刘伯温悲记等预言，众人一听都承认确有其人，能掐会算，特别灵。你怎么这么好记性？好，我们都听你的，退了吧。我每次出去救人，都好像是师父把有缘人顶到我面前，一讲就成，而且人们都很高兴的让我给他们退了，还谢谢我。我也遇到过很不理想的事，第一个是我亲姑的儿子，我跟他讲过多次真相，他嬉皮笑脸不听，最后一次他说，你怎样讲，就是死了我也不听。没过10天，他打麻将回来，夜间10点多钟，说心口不好受，拍一拍心口，前后没超过20分钟就气绝身亡，急忙找车去县抢救，半路上人就挺直了，又拉回来了，当年才42岁，活跳跳的一个人，扔下妻子和两个女儿，害了自己也坑了家人。唉，一次贴真相传单时，我遇到一个男子，他大喊大叫地说，这回你跑不了了，可抓到了，经常顺着大街贴一些法轮功的东西，我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把你抓起来。我心一点没动，上前走了几步说，你倒挺卖力的呀，法轮功惹着你啦，对你有什么障碍，你马上给他们打电话吧，我等着， 说不定警察是来得救的，上我这儿听真相来了。你想一想，你这个举动是不是想遭报应了？他吓得连连点头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是闹着玩呢。一溜烟的跑了。大法造就了我，给我智慧和胆量，我见什么样的人敢说什么话。有一个老乡是省里教育局的干部，有缘来到我这里，听了真相，办了三退，还高兴地接受了护身符、真相小册子，还说，我听说你们有神韵晚会，给我一盘，我回去我们三口子仔细地看一看，因为我儿子要去日本留学，在外边更要平安，我好放心。我给他一盘神韵光盘，他谢我说，这一趟我算来对了。我平时很注意明慧网上有什么救人的真相传单小册子，我都及时的下载打印送到人们手上，让人们加深对真相的了解，让真相印在他们的脑子里，牢牢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请注意保管过世同修遗留的大法书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2月13日。年前的一天，一个老同修的儿子给我电话，我妈走了，你能不能找几个工友来看看？我一惊，简单问了一下情况后，便找几个同修赶到了殡仪馆。老同修是病夜走的，在谈论中，他儿子告诉我，我妈在世时就喜欢大法书，她走了，我要把书一页一页的烧掉，让她带走。我一惊，立即阻止说，千万别烧，这对你妈不好，对你们家人更不好。一起去的同修说，看看你家里人有没有修炼的，是不是要留下来。同修儿子说，不要不要。我知道老同修这个儿子在政府机关工作，平时对老同修学法练功是反对的，出于孝心又不好说啥。这回老同修一走，儿女们准备把老同修所有的大法书都烧掉。本地有个习俗，人死后用过的东西在火化前是要烧掉的。我和老同修儿子商量，你妈那些大法书我全部拿走，千万别烧，我给钱也行。儿子很爽快地说，全给你了。我们约好去家里的时间。我原以为老同修走后家里只有一套大法书，可是他老伴儿在给我找时翻出来不少大法资料，有不干胶，有车挂和手机链，有护身符，都是一包一包的，还有历年的神韵光盘，有过期的真相小册子，有过期的真相台历，各地讲法重复的有好几本，还有的数量挺大，我装了两箱子多，我当时很心痛，这都是大法资源，特别是过期的资料已经没有用了，拿回来只能烧掉了。同修的老伴儿一边收拾一边跟我说，他这是积极分子呀，有病了躺在家了，平时家里装不住他，天天出去，盲人呀。我在想，老同修在时肯定经常出去讲真相，可是为什么没有把家里人救了呢？他走的原因是不是积压的这些资料造成的呢？旧势力会说，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放在你家里救谁呢？而且那么多过期作废的，这是大法资源呢。旧势力就是害人的，能熟视无睹吗？我想提醒资料点的同修，分资料时一定要顺便问一问，谁手里还有积压的资料。特别是老同修记性不是太好，如果不提醒容易忘了。还有，当发现有同修去世后，听到信儿的同修或在场帮忙处理后事的同修，一定要问一问家人，有没有留下大法书和真相资料，和家人商量一下，是留下还是拿走。特别是资料，如果有积压的，赶紧发出去，圆融好这个事。一点建议，供同修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忆当年师尊法身为我接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1年底，我因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被绑架劳教，被非法关押到万家劳教所。劳教所为了达到对大法弟子100%的所谓转化率，他们调动了全所大批的男狱警，使用了古今中外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各种手段，上大挂、撑床，连续多日反背靠靠在铁椅子上，电击、八一胶水冷冻、强制灌食等等。我因拒绝写什么的思想汇报被罚蹲多日。那日狱警赵余庆对犯人包夹白雪莲一个眼神，告诉必须在4点前拿下。白雪莲与几名刑事犯人逼我们7名大法弟子依次头冲墙排成2排，两脚并拢蹲于地上，谁稍有晃动一点，几个刑事犯一起冲上去，如狼似虎般，不管头脚就是拳脚相加，连踢带打，大劈斜踹，头被踢不停砰砰地撞到墙上与石板地上，同修们被踹倒，刚起来又被踹倒，连续不断地暴打，直打到同修再也爬不起来妥协为止。我就是在那次被打断肋骨的，当时肋骨处不敢动，勉强扶着墙一步一挪回到监室。当时的状况是全集训队近100人，每天码在一个大号房间2排床的中间的小塑料凳上，是绝不允许乱动的。记得当晚上床睡觉时，我是在职业人员的帮助下才能慢慢躺到了床边上，就不敢再动了，想往床里挪动一下都办不到。我知道这次伤得不轻，但在思想中我没有任何沮丧的感觉，只是觉得没能挺过来而感到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而深深的懊悔。我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这次强制转化的迫害我是绝对不承认的，请师父放心，请师父加持弟子，弟子一定会做好。这样我忽然听到肋骨处有明显的咔咔咔的声音，而且觉得好像肋骨被打上了夹板，被保护了起来，很舒服的感觉，立时全身的疼痛一扫而光。我突然意识到是师父法身在给我接错位的肋骨，在给我调整身体，这种感觉太明显了。我在没用任何医疗措施，在当时恶劣环境下身体恢复得非常好非常快，这是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像这样的超常事例以后有多次发生，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都会与亲人们说，大法太超常了，在我的身上体悟太多太多，而且博大精深的法理用人类语言难以叙述。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